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蔡奇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吗？第二个是台湾一季度经济增长 13.7%、第三个是川普政府移民执法上监控系统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 13.7%， 创下39年来的新高。那么数据公布之后，彭博经济研究随即提高了预期，把台湾经济今年的经济增长从 6.5% 提高到 8.5%， 8.5% 相当厉害啊，这是个成熟的经济体，但是它已经有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啊。那么台湾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投资、民间消费三方面的带动啊。先看出口，受人工智能、高性能运算和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台湾的电子产品出口大幅增加，第一季度以美元计，台湾商品出口同比增长 51.1%， 翻了一倍。那么再看投资，企业为了跟上订单，提前采购原材料，扩大设备投入，带动了进口的增长，同期商品进口同比增长 34.8%。 那么最后是消费，台湾股市创新高，带来了财富效应，零售和餐饮都有增长，消费类这个服务类的消费也同步回升。整体来看，台湾一季度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来自科技产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这是第一条新闻，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投入几亿美元构建了一套覆盖全国的高科技监控体系，用于移民执法。那么这套系统整合了政府数据库、商业数据，已经掌握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3亿多人的个人信息，信息涵盖住址、社交媒体、车辆记录和行踪数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过去一年在监控技术上的支出达到4.25亿美元，同比增长 17%。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大二美法案中获得了191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资金。美国帕兰提尔科技公司成为这次大规模移民执法资金的最大受益方。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帕兰提尔公司签署了8130万美元的合同，还签署了10亿美元的长期协议。那么帕兰提尔公司研发的应用程序叫这个伊利特，可以通过姓名、车牌、照片实时定位目标，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中国的天网嘛，把个人信息直接呈现在执法人员的手机上。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广泛的采用了手机取证、面部识别、通讯破解技术。那么相关工具可以通过提取电话通话记录、GPS 位置、社交媒体的内容，甚至渗透加密应用。与此同时，美国移民特工的执法权限同步扩大。移民特工在无搜查令或者是逮捕令的情况下，可以实施拘捕，并且依赖系统数据进行追踪。民权组织已经提起了至少4起诉讼。指控国土安全部滥用监控工具，针对旁观执法的公民实施追踪和威胁。隐私专员指出，川普政府正在突破既有的边界，持续的测试监控的权利和公民隐私之间的法律底线。第三条新闻，观察者网报道，吉林农商行叫扶余支行发生了一起存款被盗事件。那么两名储户合计1800万存款被 被员工私自转走。这两名储户向银行要求取回存款时，银行回复说要等待司法结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这两名储户把钱存在银行之后，账户资金被一名姓赵的职员转出用于个人炒股。后来这名员工因为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债务，服毒自杀未遂，目前被警方控制，警方把他给抓了。那么这两名储户发现存款异常之后，多次前往支行、省行、监管部门投诉沟通，但是几个月下来存款一直取不出来，两人无奈之下找媒体曝光求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那么吉林农商行4月30号对事件作出回应，银行承认富裕支行在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存在明显漏洞，目前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对于被转走的资金，银行表示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查和追回，同时银行也调整了说法，表示将会按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处理客户投诉，不再等待司法结论作为前提。那么这起案件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事件。为什么？这是一个违法，中国的国有银行一直在违反常识。储户把钱交给银行，存到银行去，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述。储户把钱给银行是什么？不是存进银行，是把钱借给银行，这是常识啊。你虽然我们平时不说啊，这说的是存钱，其实是借钱，借钱给银行。只要我把钱交给了银行的柜员，银行就向储户借了一笔钱。那这笔钱到了银行柜员手里，这个钱就不是，这就不是储户的钱。这个柜员的人，银行的内部人员把这个所谓的账上的钱转走是没有道理的。这个银行职员的内部监守自盗的不是储户的钱，是银行的钱。银行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任何理由不偿还这个借贷，其实这是一笔借贷，你去看账上你就知道。银行报给这个报出来的财务数据很清楚，所有的储户的钱在银行的账上是什么？是借贷，那就是借贷啊，不是贷款啊。贷款你还有个说法，根本不是贷款。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银行职员监守自盗，损失的不是储户，损失的是银行啊。银行把这件事情这个转嫁给储户，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任何一个这个法庭，任何一个司法机关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中国政府，从政府到司法部门到银行，都在骗中国人，都在欺骗中国人。这就是，所以中国的银行小心一点啊。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华盛顿州这个塔克马市福斯高中4月30号发生持刀伤人事件。福斯高中的一名学生持刀刺伤了五人，其中包括四名学生、一名成年保安。那么四人伤势严重，嫌疑人在冲突中也受了轻伤，已经被警方逮捕。福斯高中位于塔克马市核心区，有在学校的学生有550多人。有学生说，冲突的起因是有人拿了别人的电子烟，那有人其他人就是凶手不高兴就揍他啊，就发生这个。那福斯高中之前也发生过枪击事件，2007年一名学生开枪打死了一个学生啊，2022年又有学生持枪伤人。根据美国疾控中心2024年发布的数据，美国有 8% 的高中生在过去一年参与过校园打架，那么这个比例和10年前大体持平，甚至略有下降。 但是变化在于最近几年校园冲突更容易升级为严重的伤害事件。问题不在于冲突的数量增加，而在于冲突发生的时候经常伴随的刀具或者是枪支啊，枪伤或者是刀伤啊。以前打架你们用手打没事啊。第五条新闻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5月1号全国平均油价每加仑 4.392 美元啊，创下了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加州5月1号的汽油价格6.01，全美最高6块钱美元啊，我觉得疯了。布伦特原油是4月30号突破了120美元一桶啊，创下了从这个伊朗战争以来的最高啊，随后回落到114美元附近。那么美国的 WTI 原油5月1号升到了每桶104美元。Axios 报道说，油价攀升的根本驱动是地缘政治风险。市场正在重新定价风险。核心的变量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长期受阻。美伊谈判停滞，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伊朗的开放海峡的方案。美国还在评估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预期从恢复转向中断，所以油价不断攀升。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如果有两辆代步车，那每个月的油价会增加，油费增加70美元。那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冲击更大，汽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超过 10%。那油价上涨，但是出行需求难以压缩，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啊，共和党选区他们的平均通勤距离更长。你通勤距离更长，那你油价上升带来的经济压力就更加直接。有好几个摇摆州汽油价格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那能源成本正在转化为选举的变量，民主党准备把油价上涨作为竞选的议题，共和党则强调当前的价格仍然低于2022年的高点。那如果伊朗战争升级或者是美伊长期僵持，能源价格持续上行，会进一步的传导，这个后果会进一步的传导到消费层面和选举层面啊。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红星新闻报道，一名男子4月30号在广州地铁车厢向乘客喷辣椒水啊，造成多人不适啊。当时是晚高峰，车厢里非常拥挤的顾客，乘客基本上没有躲藏的空间。车辆到达体育西路西站之后，这个乘客慌忙逃出车厢，那么愤怒的乘客围殴这名男子啊，现场情绪失控啊，警察随后到场把他带走。警方表示，袭击者使用的是辣椒水喷雾。现场亲历者说，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突然闻到刺鼻的气味啊。那么广州地铁辣椒水事件很快冲上了热搜，引发对地铁安检漏洞的质疑啊。辣椒水喷雾属于禁止携带的物品。那这名男子通过安检把辣椒水喷雾带进车厢，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安检没有卵用啊，对吧？老百姓付出了那么大的时间成本，经过你的安检，结果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和央行4月30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买入日元，卖出美元，阻止日元期继续下跌啊。那么日元近期持续走弱，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160日元附近。日本政府判断市场上做空日元的投机力量明显的增加，于是选择出手干预。那么市场根据日本央行5月1号公布的数据推算，这次日本政府干预的规模可能达到5万亿日元，这是2024年7月以来日本再次直接入市干预日元汇率啊。日本政府出手干预之后，效果立刻显现， 日元汇率迅速反弹，从160直接上升到155的区间。随后5月1号东京交易时段汇率主要在157元附近波动，盘中一度再又回升到155的水平，达到两个月的新高。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纯5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投机行为没有明显的改善，他没有正面确认干预的行动。他特别强调，日本长假刚刚开始，市场参与者减少，汇率更容易大幅的波动。那么三村纯的表态被市场解读为一个信号，如果日元继续被做空，日本政府会再次出手。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助理主管叫莱瑟曼，4月30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政府雇佣的黑客生态系统正在失控。那么这些黑客一旦离开中国，很可能会被美国逮捕。所谓的雇佣黑客生态系统，指的是中国政府通过这些私营公司把这个网络攻击任务外包。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中国政府外包这些网络攻击的情况最近年来越来越普遍，使得网络攻击更难以被追踪，也更难以将责任直接归咎于中国政府本身。网络安全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模式正在提高隐蔽性的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对黑客行为的控制力。一部分黑客在利益驱动下扩大攻击范围，甚至出现了数据外流。美国司法部去年3月5号起诉了12名中国公民，其中就包括上海安巡信息技术公司的员工。检方指控上海安巡一方面为中国政府执行网络攻击任务，另外一方面自行实施网络攻击，把窃取的数据这个卖给这个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是公安机关，甚至把一部分数据出售给第三方，在暗网上卖。那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目前财政紧张，如果政府不给黑客支付报酬，黑客就会在暗网上出售他们窃取的数据，进一步的加剧全球网络安全风险。莱瑟曼还提到中国公民徐泽伟被意大利引渡到美国的案例。徐泽伟在上海叫 PowerRock 的网络公司担任 IT 经理，那么这家公司就是上海政府中国政府雇佣的黑客。这家公司叫 PowerRock。 美国司法部指控徐泽伟疫情期间入侵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窃取武汉肺炎疫苗的研究数据。莱斯曼强调，徐泽伟被引渡到美国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中国黑客在中国境内可以规避法律制裁，一旦离开中国就可能会被抓捕，一定会承担法律后果。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二战以来累计接受了难民超过100万。澳大利亚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重要的难民安置国之一，但是随着经济政策以及安置流程的变化，难民如今在澳大利亚定居变得更加困难。那么难民现在处境，在澳大利亚的处境有三个变化。第一，进入澳大利亚更困难。澳大利亚这些年不断的收紧难民政策，对非法入境者实施叫离岸处理，直接把人送到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你等待审查，而不是直接在澳大利亚本土。这第一。第二，澳大利亚找工作更难。过去几十年澳大利亚是以制造业为主，所以呢，难民不会英语，没有学历没关系，你直接进工厂打工就行。现在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在缩小，服务业和专业岗位成为主流，所以你的语言技能学历变成找工作的门槛。很多难民就算是入境澳大利亚也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这是第二。第三，更难融入当地社会， 难民安置的方式过去是依赖社区跟人际关系，现在越来越制度化，听上去更专业，但是归属感没有了。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战争部官员表示，美军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4月28号在印太海域航行时发生电气火灾，导致希金斯号一度失去动力和电力。希金斯号部署在日本的横须贺，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它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署的重要力量。希金斯号它长期在这个中国周边海域执行任务。那么希金斯号和加拿大的温哥华号护卫舰2022年9月一同穿越台湾海峡。那么所以呢，这个希金斯号它发生的火灾是什么？其实就是马达短路造成的这个火这个起火。最近呢，美国海军不断的出事故。福特号航母是3月12号它的洗浴区起火有两人受伤。4月14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诺福特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维修的时候也发生火灾，八名官兵受伤那么希金斯号这个发生火灾呢，显然非常清楚维护出了问题这个舰艇维护出了问题。那舰艇维护出了问题说明什么？说明舰艇管理有问题。第十一条新闻，彭博社报道，由于欧盟正在打击俄罗斯获取受管制产品的渠道，俄罗斯从中国进口受管制技术和设备的比例已经超过90%，这个比例高于去年的80%。俄罗斯一直依靠中国提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武器装备的产量，包括导弹、无人机这些关键装备。在西方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正在越来越依赖来自中国的供应。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限制俄罗斯获得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和机械设备，要卡住俄罗斯武器生产的能力。那么同时，西方国家还把一些认为绕道供货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和香港的公司，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措施效果有限。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卫星图像等地理信息，以及用于军事用途的无人机设备。欧盟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制裁范围，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制裁，单方担心中国方面的反制影响自身的经济。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用，用处不太大。但是呢显然不能放水，放水后果更严重。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第十二条新闻，TVBS 报道，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5月1号登上了马祖列岛视察海巡署设施建设。这是周荣泰上任之后第一次越过台海中线登上了离岛。周荣泰在现场讲话中指出，离岛处在台湾防卫最前线，不会因为距离本岛比较远被忽略。周荣泰说，海巡署的任务已经不只是执法，海巡署还要应对灰色地带行动，包括中国的战机军舰的常态化活动，他们是台湾防卫的关键力量。同一天，台湾国防部通报，从5月1号上午8点开始，解放军出动歼10、歼16、空警500、无人机，总共28架次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5架次越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的北部、中部、西南空域，配合军舰执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就巡逻，巡逻演习，习都不能讲了现在。那么时间跟周荣泰去离岛、去马祖列岛的时间点高度重合。那解放军战机集中在台湾西南西侧的空域活动，那当然跟周荣泰肯定是有关系了。 那么类似的行动不只发生在马祖方向，台湾海洋委员会主管管碧林最近去南沙的太平岛主持演习，4月22号登上了中洲礁，这是因为他的职责，因为他是海洋委员会的主管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台湾方面最近正在强化对前沿离岛的存在感啊，这是一种宣示，不是存在感啊。是第十三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韩国人权组织叫转型正义工作组4月2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从2022年年底金正恩执政以来，至少发生了144起处决或者死刑判决啊，已经确认被处决的人数达到多少？358人啊。那么这些证词来自脱北者的证词啊，那么还有一些卫星影像和媒体资料，那这些数据只是所能确认的最低限度的记录啊。朝鲜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封锁边境，处决人数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报告记录的144起案件当中，其中有65起，总共有153人被处决，发生在疫情封锁之后啊。更重要的是，处决理由发生了变化，疫情前多数死刑或者多数的死刑和杀人等刑事犯罪有关，但是疫情封锁之后啊，政治言论、宗教活动，甚至看韩国的电视剧啊，那么传播外来文化其实就是给你听歌啊，都明显的增加，成为新的处决的理由。报告指出，有人因为看成人电影啊被处决，也有人因为性交易或者是私生活的问题被判死刑。在死刑执行方式上，已经被确认的案件当中，绝大多是枪决啊，少数是绞刑或者其他方式，甚至有炮决啊。报告认为，这些方式都说明，处决已经不只是惩罚罪犯，它成为金正恩加强权力、震慑社会的一种手段啊。那么，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进一步的强化了这种控制机制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美新闻啊。我们为什么要报道这些新闻啊？这些新闻当然跟大家距离有点远。我们报道这些新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最坏的社会制度是什么？啊，这种最坏的社会制度离我们并不很遥远啊。我们要珍惜现有的生活和权利啊，不能够不知道他们啊。好，那今天的主题是蔡奇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吗？这个题目来自于经济学人。经济学人今天的封面故事叫蔡奇可能是中国第二有权势的人。这篇稿子其实让人看了以后摸不着头脑，因为差不多这是中国政治的常识啊。中国政治的常识就是，领袖身边的那个人是第二领袖啊，领袖身边的人，站在领袖身边的那个人是第二领袖，坐在领袖身边的那个人可能会被领袖干掉，就是名义上的第二人啊，排名第二的人有可能会被干掉啊，但是实际上站在领袖旁边的那个人啊才是第二领袖啊。我们先看看经济学人怎么说蔡奇啊。蔡奇和习近平相识已经超过30年，在中共政局常委当中排名第五，作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无论从实际职能还是座次安排来看，蔡奇几乎能够接触到各个政策领域， 并且掌握很多中共的机密。他是40多年来第一位同时掌管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政局常委。他相当于习近平的幕僚长，掌控习近平的日程安排以及接触习近平的人员和信息。他紧随习近平，他陪同习近平在国内外出访，甚至监督习近平的医疗护理。作为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这个蔡奇还负责习近平的个人安全。据说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今年1月拘捕了军委副主席张幼霞。那么除此之外，蔡奇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落实领导层决策并管理党的日常运作。他还负责网信办，并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蔡奇的职务，蔡奇职责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共党史上也是相当罕见。那么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乔纳森清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习近平突然去世，而且他又没有安排接班人，那谁会接任中共最高的职位，蔡奇似乎是最明显的人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那么目前来看，蔡奇的权力甚至可能超过了总理李强。李强是中国总理，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党内排名第二的人物，他和习近平同样有着长期的关系。不过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吴国光认为，当前中共权力结构可能是习近平故意设计的，就是让蔡奇有更多的权力，那制衡李强，并确保党高于国务院，党，中共就是党高于国务院。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第二号人物总是最有可能挑战最高领导人的人。所以《经济学人》的文章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文章说蔡奇最近开始单独会见外宾，包括印度、埃及、土耳其的领导人。那么川普政府第二任期也试图单独会见蔡奇，但是没有成功。那么我就查了一下蔡奇过去一年见外宾的记录。经济学人的说法有些误导。蔡奇见外宾没有错，他见外宾通常两类人，第一类发展中国家的政要，或者是政要的代表，另外一类就是西方商业金融机构的高管。所以你一看他就知道蔡奇外事活动的取向，一个方面是沟通，一方面是对口，他并没有介入正式的外交活动。政局常委全部都有这样的职能，不只是蔡奇，其实其他人都是一样，都会有这样，都要见一下，只要对你的口对口就你见。所以经济学人的这个说法有点误导，并不具有任何的政治含义。蔡奇现年70岁，按照惯例他应该在2027年的中共21大上退休，但是现年72岁的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获得了第三个任期，并且寻求第四个任期。那么习近平有可能让蔡奇和其他的领导人退休，防止他们积累权力对自己构成危险。所以张幼霞的落马表明没有精英是绝对安全的。不过呢，纽约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尼尔托马斯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可能越来越难以用自己信任的人来替换被清洗或者是边缘化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曾经和习近平共事，所以习近平可能希望保留像蔡奇这样的老将，依赖他们的经验和忠诚。他说也许北京正在进入这个老年政治的阶段， 经济学院指出，蔡奇的权威完全来自习近平的关系和习近平的关系，这就解释了蔡奇2023年当选政局常委，就马上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啊，这解释这个现象啊，因为这个安排并不寻常啊。为什么？那么以往中办主任不可能是由政局常委来兼任，但是历史上中共党史上只有另外一个人跟蔡奇一样是常委兼中办主任，那是谁？那是汪东兴啊。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啊。毛泽东去世之后，汪东兴协助叶剑英推翻了四人帮，所以在处理蔡奇未来的问题时，习近平要非常的谨慎啊。文章说，助手和顾问可以更换，但是信任却无法替代啊。这篇文章最有力的就是这句话啊。蔡奇有没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唯一的因素就是习近平信任他啊。我们之前讨论过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啊。那经常有人问我，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安排接班人？我说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迹象啊，也许他有，也许他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我们认为丁薛祥的可能性更高啊。为什么？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根据现有的自身的条件，各个人的条件。那当时的前提是习近平全面掌握局面啊，一人体制。一人体制呢，在一人体制之下，习近平全面控制局面，那接班人通常是条件最好的那个。所以我们当时判断条件最好的那个是丁薛祥，因为年龄上各个方面的条件。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的一人体制被削弱啊，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也大不如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确会在心理上选择一个像蔡奇这样最信任的人作为接班人，这样他最安全。但前提当然是习近平说了算。但如果习近平说了没那么算，情况又会怎样？那就看谁最强，对吧？啊，谁最有力量去竞争这个岗位，谁最强，谁有力量，谁就接班。那现在谁最强？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习近平权力被削弱，谁是最大的得益者？如果我们从现象，我们看到的现象来看，习近平权力被削弱，最大的得益者是总理李强。那最近这个局面有点奇怪，我讲两条新闻。第一条新闻是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啊，4月3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啊，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闭幕会啊。那么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社会救助法啊，然后会议还决定免去韩俊农业农村部部长的职务啊，任命张柱为农业农村部的部长，任命张成忠为应急管理部的部长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疑有情况啊。那么会议表决免去冯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任免案啊，国务委员王晓红、最高法院院长张军、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国家监委会的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之后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后呢，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依照代表法有关规定，易炼红、曾从清、戴学斌、魏岗、雷思维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有关规定， 易炼红的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副主任委员的职务相应撤销。啊，也就是说我们等着的张又侠刘振利还是没有消息啊。那么张又侠是1月24号官宣落马，那么三个月了啊，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啊，非常奇怪啊。这是一条新闻。再来一条，新华社报道，中国总书记习近平4月30号上午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啊。习近平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啊，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的打牢科技强国的建设根基。中办主任蔡奇出席座谈会，副总理丁薛祥主持座谈会，科技部长殷和俊，教育部长怀敬鹏，还有这个中科院院长侯建国，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先后在会上发言。尹力，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这个中组部长石泰峰，副总理刘国中，张国清，黄坤明是这个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座谈会啊。那习近平，这新闻报道习近平上午去上海开座谈会，后面就没有了。到现在习近平到底去了哪里没有报道，没有跟进的报道。他是准备在4月30号上午在上海开的座谈会，那也就是说他准备在上海过五一吗？啊，那如果他在上海过五一的话，你怎么也去理弄看一下上海大姐姐吧，没了，没新闻了啊。那5月1号出了一条新闻，是求是杂志发表了这个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啊，题目叫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啊，这个标题很长啊。讲话讲的是啥呢？文章强调要充分的认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啊，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的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这两条新闻你可以看，一个座谈会讲的是啥，基础科学，然后呢人民日报又再给他发表一篇文章，讲的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其实没有任何卵用，呵呵，没有任何意义。为啥？形势变化快啊，现在经济形势哪有五年前制定的经济政策现在根本没有意义啊。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现在好像他关注的问题，他说的话和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不关联，越来越不关联。我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总理李强4月7号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实施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这第一个。第二个，总理李强4月13号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实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最近又在封网，最近又在打击这个 Meta 收购 Manus， 都是硬仗。这件事情跟习近平好像没啥关系，习近平提都不提。而且现在当下的经济政策，内政外交的政策好像跟习近平没关系。所以如果要谈习近平的接班人，李强也不能忽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星期五了，明天我们的每周新闻评论和每周新闻汇总就会出台，请大家关注收看啊。明谢 Roger， 谢谢啊。观点蔡奇长得太丑了，咋看都不像。 啊，中国的总中共的总书记长得丑的多的是，好吗？观点：蔡奇不可能接班，搞基的在中国一直是大内总管的角色啊，我没听说过啊。观点：70岁还一直想干下去，年轻人35岁就找不着工作，没有，我没有说他一定会干下去，我说的是有可能啊，我们在讨论嘛，务虚嘛啊。我没有讲这个蔡奇一定是他的接班人，我们只是讨论。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下一些所谓的假设性的命题。但我为什么会讨论这些假设性的命题，其实是我们通过讨论这些假设性的命题来干什么呢？来分析现在的状况。因为你光这么讲没有意义，讲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能通过一些事态来分析的话，很多问题就能够很有秩序的表达。这是一种方式啊，大家不要误会啊。70岁还一直想干下去，年轻人35岁就找不到工作，但退休要到65岁，这是多么魔幻的国度啊！是的。观点：习近平再干几年，中国有一部分人走投无路，现在工资下降一半还不稳定。现在每天看国内的新闻和墙外的新闻，感觉是一种精神分裂。太棒了，今天又一次用快联跨出来了。嗯，不是说停了吗？快联。习近平就是上帝送给共产党灭亡路上的大礼，他将亲自葬送共产党。嗯。OK， 情况：2024年7月19号，陕西省商洛浙水县境内的浙山高速被大水冲毁，事后该路段一直封闭维修，今年清明短暂开通了几天，最近又封闭，网络上不少视频都说是从水回路段到三阳段前面拆除维修的视频，可以说是该路段整段路都是豆腐渣工程啊。观点：2024年5月1号广东梅州县大埔高速发生高速公路坍塌，造成严重的事故，大家还记得吗？像这样的工程问题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共的财政吃紧，只拿钱不办事的官员作风年久失修，会涉及很多的基础建设，大家出门要格外小心，特别是有恶劣天气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国的基础设施维护一年要花多少钱吗？大家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通常维护成本是多少，通常维护成本是 1%-3%，就是你这栋楼1亿，你一年的维护成本大概是要100万-300万，大概是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中国这么多年搞基建狂魔，大家知道建了多少吗？建了300万亿，300万亿啊，300万亿是什么概念呢？300万亿就是一年的维护成本，我们按1%算就是3万亿。三万亿是什么概念呢？三万亿一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28万亿，28万亿一年的整个的财政全部夯不浪加在一起，28万亿一年光用于基建的维护成本就要3万亿。那之前不是有个这个叫税改，不是这个养路费什么要放到这里面去，现在又开始收费了吗？说明什么？说明那些钱没有拿去做养路费，被政府拿走了啊！政府说了不算啊，说话不算数。那意味着啥？意味着政府把钱拿走了，那养路费就没有了呗。养路费没有，那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那未来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的基础设施将会得不到有效的维护。那高速公路，别说高速公路，就国道、省道、国道，那什么的什么桥梁啊，那都有问题，都会有问题。所以大家要小心啊，那些公共设施少去啊，少去啊。情况：马鞍山常住人口220万，今年一季度，申报户籍申报出生人口914人。去年四个季度马鞍山出口登记是2806、2291、3283、2375啊，结果是今年一季度就跌到了914，不到1000人啊，同比下降67%，属于超量下跌啊，220万人的人口。三个月出生了不到1000人啊。情况5月1号下午5点20分左右，四川成都高新区剑南大道和天府四街交界交叉口发生严重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31岁的男子李某某驾驶私家车故意在斑马线前撞向人群，造成1死11伤。这起被网民称为“线中事件”的无差别杀人案，司机在行人过马路时故意冲击后逃逸，再度引发对类似报复社会的讨论。提问：美国以及发达国家在房地产危机爆发时，政府和银行是如何操作的？为什么中国不能借鉴这些方法？房地产危机爆发的时候，政府没什么好操作的呀。没什么好操作，就看着他爹。对啊，中国政府借鉴，中国政府就是骗你。中国政府没有借鉴任何西方的操作，中国政府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办法，叫畅想中国经济啊，就然后就要你去买，让你去填坑。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这个啊，比西方政府强多了，厉害多了，狠多了啊。当然是坏多了，所以千万不要听这样的鬼话，小心啊。情况：我从2022年开始听你的节目，基本一期不落，这是第8次留言，这次意义不同。我已经登陆日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中国底层人，没有资源，没有背景，能离开原来的环境到日本重新开始，对我非常不容易。这次留言除了感谢，也算是给自己做个记录啊。从2022年听节目到现在登陆日本工作，我终于从困在原地走到了新起点。希望王老师身体健康，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也希望你的节目像一道光，照亮更多觉醒寻找出路的人。谢谢谢谢啊，不敢当啊，我们抱团取暖吧啊。我也很高兴啊，有更多的人啊能够走出来，走出来比躺平要强，我认为走出来比躺平要强啊。观点：今年五一，中国主要的媒体又被习近平霸屏，3000字的劳动节讲话，一个字没提失业的应对，内卷社会化的解决，企业违法用工如何监督，3000字全是讲党的光辉伟大。另外，可恶的是新闻媒体，中国是没有新闻的。只有宣传片，客观事实报道一个都不占，没有领导签字，所有的新闻都不能播。中国也没有法律，只有命令。如果党在法上，自己打印自己盖章，不遵守就要罚惩罚，那是命令，不叫法律啊。OK。在中国的历史上，因为私人关系从最高统治者获得权力的权臣，从来都不真正拥有权力。就像万历朝一样，没有人怀疑魏忠贤的权势，但万历死后，崇祯捏死魏忠贤只用了一道命令。习近平的权力源自中共的体制，而不是习近平本人。只要习近平不能为自己的私欲摧毁中共的体制，人走就会茶凉。 你把魏忠贤跟蔡奇相提并论，这是不对的。蔡奇有建制的地位，魏忠贤没有，魏忠贤只是个阉官啊，阉党啊，或者是只是个宦官，所以这件事情不一样啊，性质不一样。我们讲蔡奇是习近平有点像他的私臣，但其实不是，他是政局常委，他有建制的地位啊。他当然跟习近平有私人关系，但是李强何尝没有呢？啊，对吧？所以你仅仅把他定为他的私人关系，那是不对的。他是因为有私人关系，他才有这样的建制地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